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26号，公元2006年12月1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斯拉启程赴瓦伦斯传法。西藏燃灯节，中共5000军警在拉萨戒严。中共计划从重庆引进大批导游入藏，取代藏人职业。拼座拟真呼吁国际各人权组织加大关注西藏问题。西藏涅拉木县遭遇暴风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六中午12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印度佛教圣地瓦伦斯展开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按照仪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17号抵达瓦伦斯，下周二19号到下周四21号将在瓦伦斯向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传法会。结束在瓦伦斯的传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定居点白罗果碧和昏苏等地进行传法。本台记者巴青朵发来消息说，瓦伦斯传法会主办单位在法会场地已经搭起了巨大的帐篷，并预计参加法会的信众将会达到3万多。但是由于达赖喇嘛在结束瓦伦斯的佛事活动后立即将前往印度南部举行传法会，因此位于印度南部的信众担忧来回路程会延误听法时间，就决定停留在原地等待达赖喇嘛的到访，而取消了前往瓦伦斯的计划。截至目前，抵达瓦伦斯的信众还没有预先估计的那么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燃灯节，中共5000军警在拉萨戒严。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央时消息，施力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本月14号和15号是西藏传统的佛教戒日燃灯节，但是拉萨市政府不仅派了5000多名武警和公安，高度戒备，严密监控和禁止西藏公务员、学生参加活动。信息中心批评说，这是侵犯宗教自由，违反中国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信息中心表示，燃灯节是西藏人民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盛大节日，在节日期间会有各项隆重的仪式，成千上万的信徒会聚集在一起朝圣念经。但是拉萨市委和市政府于本月12号发出通知，严禁所有藏人党员、公务员和学生参加燃灯节的各项活动。另外，拉萨市武警部队于本月13号晚上派出机动部队守卫在各主要道路，并且到藏人集中的地方进行戒严。信息中心引述拉萨市政府值班室证实，本月12号曾发出上述通知，但是市政府人员的说法是，党员不可以新交是党章规定，而对于禁止非党员的公务员及学生参加，则没有多做解释。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西藏铁路开通后引发的旅游热潮，中国政府计划于明年从重庆市引进大批导游入藏，来取代藏人导游的职业。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重庆有关旅行社透露，从明年年初开始进军西藏，同时将把重庆最优秀的导游带过去。消息指出，西藏铁路全线开通后，西藏旅游热线导游供不应求，至少缺500人以上。新华网指出，西藏导游薪水很高，平均年薪有10万元左右，这是因为西藏地大物博，导游带游客进的商店很多，导游回扣也很高。中国其他城市是30%，西藏还要丰富。由于西藏的藏药、藏毯、藏饰等品质好，导游和游客之间一般都能在经济上愉快配合。 据了解，由于从中国移民到西藏的汉人数量不断加大，逐渐占据藏人的工作岗位，导致成批藏人陆续待业。近来由于西藏铁路的开通，旅游业的加大，在整个西藏三区藏人导游的生存状况出现严重危机。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从2003年11月10号开始对整个西藏三区的有关政治和社会变化进行调查后，先后发表了多项报告，并就特别在有关藏人导游和翻译员的状况上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证实，不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甚至在划入中国部分省区的西藏各地区，由于移民汉人的加大，藏人导游的生存状况出现严重危机。西藏信息网通过采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担任导游工作的部分藏人时了解到，随着西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汉人导游进入西藏工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特别是在拉萨，每年都有大批汉人导游以援藏为名取代藏人导游的工作。而目前在划入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西藏地区，享有盛名的旅游胜地也被汉人导游占领。中国政府近日有计划从明年年初开始派遣上百名导游入藏，对此将再度会给靠着导游职业谋生的本土藏人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平佐尼尊，于本周五在挪威人权之家举办的演讲会上，呼吁国际各人权组织加大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平佐尼尊于本周五在挪威人权之家出席了由国际特赦组织挪威分会和挪威人权组织、挪威西藏协会联合举办的演讲会，并且向与会的挪威议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巴洛为首的挪威各人权组织代表详细介绍了他在狱中所遭受的各种残酷经历和西藏的现状。彭措尼真本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他在中共的监狱中艰难地度过了15年，期间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及虐待。虽然他自己在美国政府和国际各人权组织的帮助下获得了保外就医，但是仍然有很多西藏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中，尤其是他的狱友罗桑丹丹，从89年被监禁以来，至今囚禁在中共的监牢中。因此，彭措尼真呼吁国际特赦组织和国际各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罗桑丹丹尽快获得释放，并呼吁继续加大关注西藏问题。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琼达国人表示，本月17号，彭措尼真将同当地藏人和挪威西藏协会成员举行会晤，并且发表演讲，之后将与挪威外交部、中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和挪威议会支持西藏团体成员举行会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西南地区的聂拉木县遭遇暴风雪，藏东北的索县强降大雪。根据新华网消息，西藏气象部门介绍说，受北部冷空气影响，从本月11号开始，西藏阿里地区、纳曲地区以及南部边远地区和林芝地区普降小到中雪，其中位于西藏西南喜马拉雅山区的聂拉木县境内降暴雪34毫米，并伴有11级大风，积雪深度达到10厘米。西藏东北地区的索县的降雪量达到8毫米，积雪深度4厘米。此外，西藏南部边缘地区、纳曲地区西部和阿里地区大部，从11号开始出现了7级到11级大风。目前，藏北纳曲地区积雪范围较大，其中纳曲县和班格县积雪已经达到5厘米。另据预报，从今天到明天，藏北一带和藏南边缘地区将出现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在8级以上，沿江河谷地区的最大阵风6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说，由于本次降雪范围较大，雪后气温明显下降，将给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严重影响。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因为佛陀捡到了公缘起以及不公的甚傲的缘起的缘故，所以值得我们尽力。以个人而言，我们已经受到了烦恼无明的控制了，我们是无明的仆人的仆人。怎么说呢？就像无明升起烦恼，我们假设是烦恼的仆人，那我们是不是受到无明的仆人的使唤呢？所以我们等于是无明的仆人的仆人了。假设我们没有办法端出无明，不了解空性的话，我们如何救别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救我们的、值得我们皈依的对象，是绝对不可能受到无明的控制、听无明的使唤的。假设我们所皈依的对象是无明的奴隶的话，那就等于我们站在水泡上，是那么的不稳定，那么的恐怖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得救。但由谁来救我们呢？假使魔人能不能皈依他人而自助的宣说这深奥的缘起的道理，能刚刚好正对治这个无明的邪见的话，是不是可以使我们从无明的释幻当中得到解脱呢？所以我们所谓的法，梵文叫做达摩，也就是指还有救护的意思，从痛苦之因当中得到救护的意思。法的内容也就是讲涅槃，我们要往涅槃这方面去照相。涅槃来自于性空，也就是说烦恼与何处断见，与性空而断，就是因为有自性涅槃的缘故而产生无欲涅槃和无相涅槃等的。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宣说无上法门、缘起之法门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确实有能力能够让我们得救。因此假使我们能体会到深奥的缘起的话，我们对佛陀的信心将是不攻而非常坚固的。这种信心跟平常对佛的信心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缘起那么重要？为什么佛要说缘起呢？看下面这一句：世间所有诸衰损，其根乃为无明安。这里面的世间分为亲世间和气世间两者。气世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亲世间就是有亲本身。亲世间的衰损就像有亲的痛苦等等，气世间的衰损就像四大的不和或者环境的污染。其根乃为无明安，这个根源来自于何处呢？是来自于无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衰损最主要来自于业，这个不好的业、不净的业是来自于烦恼，烦恼的根源则是来自于无明。所以其根源乃为无明安抚。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亲世间的衰损为什么来自于无明？我们之前已经谈到离苦得乐的这种心态是不需要刻意去想，它自然就会有的。而且为了离苦得乐的这个想法，我们曾经牺牲过，曾经付出过，我们现在也正在牺牲和付出当中。假设我们的做法没有错误的话，那么今天应该是最快乐的，没有任何痛苦的了。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想法，再加上我们做法错误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圆满达到我们的目的，离苦得乐。我们的做法为什么会错误呢？那是因为又不知道、不了解的缘故。这个时候的不知道、不了解，就称为无明。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